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圣经的一个人物。那这个人物呢，我们知道就是挪亚。但是我有个标题叫做因义得救啊，这个题目呢，好像我们很少听说因义得救。那这个因义得救到底哪里来的呢？那我想呢，我们先来读一些圣经。那圣经呢，今天读的圣经呢比较多，但是不是六章到九章。如果六章到九章全部读的话，大概我们这个敬拜时间就不够啊。所以我们经文呢，从六章到九章里面选了一些，然后从新约里面我们也选了一些。所以我们首先呢要来看的是新约的经文啊，新约的经文。那今天的经文呢都是围绕着挪亚这个人物的，那所以新约里面有，旧约里面也有。首先我们一起要读马太福音24章的37节到39节，那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路加福音十七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喝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那接下来是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起来。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彼得后书二章五节，一起来。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传义道，我们再看创世纪啊，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地上的昆虫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下面是第十四节和第七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你要用松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是义人。然后创世纪第八章的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祭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的香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然后我们读第九章的十三节，我们一起来。我把彩虹放在云彩中，这就是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那最后我们还要读以西结书的十四章里面的经文。我们先 我们一共是13节到18节，我们一起来。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他们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若使野兽经过，召见那地，使地荒凉，以至于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那地仍然荒凉。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说刀剑那要经过那地，以致我将人与牲畜从中剪除。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有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所以我们刚才在念经文的时候，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里面就有他讲到这三个人。当然旧约里面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不仅仅是三个人，但是在以西结书里面提到三个人，而且告诉我们的是这三个人因义得救。这就是我今天题目的由来啊。所以我今天题目呢，就像大家在节目单上看到的，挪亚因义得救。那么挪亚的义是怎么来的呢？他是不是他本人就是很义呢？啊，我们从希伯来书，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希伯来书，看到挪亚的义也是因信称义啊。挪亚的义并不是说他生来是个义人，不是，他也有那个罪性 sinful nature。 自从亚当以后，每一个人都有罪啊，都有他的罪，我们把这个叫做 sinful nature 啊，就是罪性啊。那我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大题目呢，叫挪亚的日子和洪水啊。关于挪亚的洪，关于这个那个时候的大洪水啊，我们不是指现在经常也会有洪水，前段时间好像加州有洪水啊，我们知道了，我们 Garrison 曾经有一次，我想我们这一代也应该有，大概就是2008年的 Ike， 对不对？那 Hurricane 的时候，那水很高。但是那一次的洪水呢，是世纪性的大洪水啊，全世界的啊大洪水，把整个世纪灭掉了。啊，把整个这个世界整个地球淹没了，最高的山都淹没了。有没有这样的事？这是一个神话还是确实发生过的事情啊？这是确实发生过的事情。很多的考古学，很多的啊证据都指明啊有这样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讲这个洪水是真实有的事情。刚才我们在读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时候呢，这就是主耶稣亲自说的话。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啊，马太福音是24章啊，路加福音是17章啊，都是主耶稣亲自讲的。主耶稣提到了一个挪亚的日子啊，所以我们先要看看挪亚的日子和洪水啊。那为什么要提到挪亚的日子呢？因为挪亚的日子，刚才我们圣经里面读到一点点，在6章的时候读到一点点，为什么会发生那个大洪水？因为这个洪水代表了神的审判。为什么要审判这个大地呢？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充满了强暴，不仅仅是强暴啊，还有其他一些。第一个，性变态。在创世纪第6章的第2节里面讲到一些，他是神的儿子和
人女人交合就生了古代英武之人啊，有这么一句话。那么到底神的儿子是指谁呢？有的说是赛特的后代啊，因为我们知道赛特他是亚当的第三个儿子啊，前面该隐和亚伯，亚伯是个异人，他献祭了蒙神的喜悦，该隐的献祭的神不喜欢他，结果他就把亚伯谋杀了，这是人类第一桩谋杀案啊，就发生在兄弟两个身上。后来呢，亚当呢又得了一个儿子叫赛特，那这个赛特呢名字就是这是从神而得的啊，所以称为赛特，所以称为神的儿子。那有解经家认为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二节的神的儿子是这样，但是呢我根据彼得前书和雅各书里面呢看到这个神的儿子其实是指一些不守本位的天使，在雅各书里面讲到这些不守本位的天使，他们后来犯罪，然后神也不宽恕他们，就把他们怎么样啊？所以是指那些不守本位的天使啊，这是一个性上面的混乱啊。第二呢是同性恋，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我们去看一下有些经文的话，你可以发现呢，在那个时候啊，像彼得前书还有其他的书信里面都有透露出来，他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两次的审判放在一起，第一次就是洪水，第二次是天降上火啊，就是那个索多玛俄摩拉。那我们知道索多玛俄摩拉是因为同性恋，所以这件事情呢在之前都有性变态。主耶稣讲挪亚的日子，这就是挪亚的日子啊，同时有恶魔的活动。那创世纪第六章第二节刚才我讲这些人，我们把他圣经里面把他比作叫做天使，对不对？不守本位的天使，不守本位的天使后来就是恶魔啊，当然不是那个撒旦，但是呢和撒旦一起被神贬下来的三分之一的恶魔，三分之一的天使，就变成了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描写的各种各样的污鬼啊，就是恶魔啊。这就是刚才我所讲到的一些经文，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啊，这个是指天使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与地上女人交合生子啊，成了古代英武之人啊。那第三点呢，是人类的心中长存着恶啊，是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说到，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什么叫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呢？强调了罪恶的普遍性和持久性啊，普遍性就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终日呢就是整天啊，甚至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啊，都是恶，持久性啊。同时呢，人类堕落的严重性以及神对罪恶的厌恶啊，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啊，圣灵借着作者启示下来，人们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啊，以至于神，圣经里说神造这些事物都后悔了啊。这个后悔两个字呢，有人经常问神做什么事还会后悔，这两个后悔两个字其实中文这样翻译，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叫神忧伤，心里忧伤啊，本来这个希腊字啊，就是啊这个希伯来文啊，这个后悔这个字本来是和安慰这个字是同根的，就是神得不到安慰，心里忧伤啊，所以他是讲到忧伤。然后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那这个满了强暴呢，显示在那个时代人类社会充满了暴力，滥用权力和道德腐败。 你们看看今天的社会，其实如果说那个时候的日子是怎样，现在这个日子呢，不会比那个日子好到哪里去，不会比那个日子好到哪里去，也是一样啊。我记得有一天，有一次我讲到，那我就把那个报纸，我就随便挑了一份，挑选了一份，当时《世界日报》，随便挑选了一方《世界日报》，然后我就看，我就把那些标题呢，我摘出来，我就坐在我讲章里面，没有一条好消息。所以今天我们有一句，我们有啊，好久以前就流行一句话呢，叫做"没有消息就是什么好消息啊，有消息都是不好的消息，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啊。"有这个新闻，这是我不知道是哪新闻界哪一届流行这句话啊。那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讲到的这个日子的比较。啊，讲到日子的比较，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过，我用这个黄色呢把它重点化了一下 highlight 啊。挪亚的日子，挪亚的日子是什么呢？就是后面当洪水以前的日子。洪水以前的日子有多长多长呢？神容忍，我们读过一句话叫神容忍忍耐他们，有多长呢？以前我讲到的时候我讲过，神容忍他们99年，99年长不长呢？99年很长。但是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发现不止99年。一会儿我们再来看啊，挪亚的日子怎样啊？挪亚的日子就是洪水以前的日子。那么主耶稣讲，人子降临也要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那这个主耶稣用挪亚的日子比喻什么样的日子呢？就是现在的日子，并不是主耶稣他在世上传道的那些日子，不是指那个日子，而是指的就是现在那个日子。因为主耶稣说人子降临也要怎样，这个降临不是当初降临，而是指第二次再来啊。第二次再来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啊，2000年前主耶稣来过一次，是为了要拯救，把这个救恩发布出来。主耶稣再来那个日子呢，是什么样的日子呢？啊，我们一会儿再看下去啊。那我们来看看，首先看看挪亚的日子怎样。挪亚的日子，圣经说照样嫁娶，好像我们就在过着日常的日子，日常的生活。可是照样嫁娶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主耶稣讲照样嫁娶里面有包含这样一个含义。第一个，不听神的警告啊，神虽然说有警告他们，你们再这样罪大恶极，再这样下去不思悔改的话，那你们要怎么样呢？神警告他们将有审判来临。什么样的审判呢？洪水审判。神有没有警告？神有警告啊，等会我们会看到啊。然后呢，不信挪亚所传的异道。刚才我们讲挪亚传异道，对不对？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有。那么挪亚传异道传了多久呢？啊，99年。所以以前我分享的就是说，我以前分享这些洪水挪亚的时候，99年。为什么？因为据解经家他们的解释呢，从各处经文里面看到，挪亚在地上造方舟开始，然后呢，一边造方舟，一边呢劝人悔改，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和我一起来造这个船，啊，然后呢，我们进到方舟里面，我们就可以免去神的审判。但是没有一个人信，不但不信，把他看成是神经病。为什么道理？因为我们知道挪亚造船是在山上，而且那个以前据创世纪里面所记载了，创世纪第二章第五节没有下过雨，天天风调雨顺，哪里有洪水呢？虽然地已经受了咒诅啊，所以他们不相信 挪亚所传的义道啊。那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为什么路加福音这里记载的和马太福音记载的有一些不一样啊？一个是人子降临也要怎样，一个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这是圣灵的解经啊，圣灵告诉你，圣灵在马太福音里告诉你，人子降临也要怎样。那路加福音呢，人子的日子也是怎样。也就是说，这里讲到的人子的日子呢，就是人子降临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发现同样一句话，比方说主耶稣引用以赛亚书里面的话，以赛亚书说啊，说那个弥赛亚来呢，要传道啊什么。然后要宣布耶和华的喜年，那主耶稣说宣布耶和华的恩年，那哪一个对呢？圣灵是不会出错的，圣灵不会自相矛盾，所以恩年就是对于喜年的解释。所以这里呢，圣灵透过路加福音啊告诉我们人子的日子，那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人子的日子呢，就是人子降临的日子啊，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日子啊，我们就清楚了啊。那么这个挪亚的日子呢，又是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啊，前面也有直到挪亚进方舟，当洪水以前的日子啊，所以我们就很清楚这个日子是指什么日子啊。所以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人子降临的日子是怎么样呢？啊，圣经里面有非常清楚的指示，那个时候人子是来审判的。我们看看这个日子是什么呢？啊，人子的日子就是人子降临，这个日子是指末后的日子，不是指主耶稣两千年前主耶稣道成肉身来的那个日子，这里乃是指末后的日子啊，因为这里看得很清楚啊。看得很清楚。那么那个日子到底是什么日子呢？圣经里面讲到好些这个日子，马拉基书啊四章五节说，这是大而可畏的日子，看那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我先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啊。所以这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啊。约珥书二章十一节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所以这就是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为什么大？因为这是一个大大的审判。为什么可畏？因为后果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就好像什么呢？好像那两次的审判，第一次洪水的审判，第二次虽然是局部性的，但是是火的审判。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主耶稣说，我不再用水再淹没这个全地进行审判了。所以第二次不是水，但是是什么呢？第二次是火，烈火啊。在我们一会儿看到经文里面有讲到啊，彼得书信里面约书也讲到，日头要变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啊，就在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啊，这个天象要有很大的改变啊。那个日子呢，主耶稣来是要来审判，但是我们发现呢，就在神审判的时候，神也会施予拯救。我在预备这篇讲到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洪水，你说这个洪水到底是审判呢，它里面有没有拯救呢？刚才我们所读经文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洪水既有审判，这个洪水也有拯救，借着这水拯救的水，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有这个，一会儿我还会把这个经文打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所以耶稣基督再一次来是要来审判的，但是刚才我讲，既然审判又有拯救， 也实行最后的拯救。为什么叫最后的拯救啊？我从马太福音找了三节的经文啊，马太福音我们去看一看。马太福音十章第二十一节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基督徒可能要面临各种各样的苦难。我们在美国看起来好像还好，但是呢，有没有逼迫？也有。有一个科罗拉多，有一个好像做设计的，对不对？一个女的设计师，同性恋叫她帮她设计什么东西，什么 logo 啊，什么东西，她拒绝设计，结果怎么样呢？就被判罚款还是怎么样？当然后来被法院推翻掉了。有没有遇到逼迫？有。不管是逼迫，不管是难处，基督徒会不会遇到各种难处呢？也会有。上次我在分享，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啊，前面说过，他使我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那这个义路是不是一帆风顺？不是。后面就是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所以你走这个义路也可能会遇到死荫的幽谷，但是怎么样呢？不要灰心，不要要刚强壮胆，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看到这是第一次，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三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三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三次讲到忍耐到底，所以这是一个最终的得救啊，最后的拯救啊。我们今天是得救了，但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忍耐到底。假定主耶稣，我们还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主耶稣来了，那么我们忍耐到这个时候。假如主耶稣来的时候是在我们过去以后，那我们就是忍耐到我过去的时候，我在地上的生命终结的时候。所以这里面讲到，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是一个最终的得救啊。第二个和大家分享是挪亚一家造方舟啊。挪亚及其家人啊，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挪亚的家谱啊。我们只看三代家谱啊，如果我们要看他的所有家谱的话呢，那也是很长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讲到家谱的时候呢，啊，这个家谱呢常常会让我们啊感到呢，有的时候读的时候就跳过去啊。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个家谱啊，其实就这三代家谱，我们读的时候也可能会感到啊很枯燥啊。但是呢，我今天呢，我想借着这三代家谱呢，我们一起来做个算术题啊。算术是最简单，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啊不会算的啊，算一算啊。第一个家谱是马土沙拉啊，当然我们要算，再可以从马土沙拉前面四代，马土沙拉的父亲叫以诺啊，那我们就从马土沙拉开始。圣经创世纪五章二十五节说，马土沙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沙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啊。然后第二个是拉麦他的儿子，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啊。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就登场了。那么请问，挪亚出生的时候，马土沙拉是多少岁呢？是不是187加182啊？是的啊。多少岁？369啊。所以我们记住啊，马土沙拉 187岁生拉麦，然后拉麦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叫挪亚，369是吧，369岁啊，我们记得这个日子啊，369岁的时候马祖沙拉抱孙子了啊，这个孙子叫什么名字呢，叫挪亚啊，当然他还有吃，因为他生儿养女，他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啊，所以他一定是还有其他孙子啊。那么挪亚是他的第几个孙子不知道，反正其他孙子不出名，挪亚是最出名的一个啊。然后我们再看挪亚，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天，大渊的源泉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就是下大雨了，大雨来了，然后呢就开始洪水来了。那我要请问，到挪亚600岁的时候，马土沙拉多少岁？多少岁？969岁。那么我们再从前面来看，马土沙拉生拉麦是189，是187岁，又活了782年，他的寿命是多少？没有一千多啊，是不是也是969啊？两个数字都是969啊，这两个都是969，说明什么呢？说明马土沙拉，那我们现在是不知道他死了洪水来了，还是他没有死洪水就来了，对不对？反正就是那一年，如果他没有死的话呢，他就被洪水淹死了。但是我认为不是这样，解经家我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这样数据，就在马土沙拉死了7天之后洪水降临。那么马土沙拉这个名字我们来看一看，马土沙拉这个名字的含义呢是 When he dies it shall be sent， it 是指什么东西？ It shall be sent， 那样东西将会差遣，将会被拆出来，或者说 His death shall bring judgment， 什么意思？马土沙拉的死将会带来一个大的审判，看到没有？这是希伯来文马土沙拉的含义。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讲以诺，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后来就被神接走了。我们看下面一点啊，以诺称他的儿子为马土沙拉，借此预言马土沙拉死的时候洪水要来。以诺怎么知道这个信息？圣经里面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在这个时候我相信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的时候，神给他告诉他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呢？这个地上满了强暴，你看看到哪个地方，你看我们一起同行走到哪里，哪里都是满了强暴，世人终日思想的尽都是罪，所以我对这个世界我非常的啊心忧，我要降大水来灭掉这个，来审判这个地球，审判这个世界。所以马土沙拉给儿子起名叫这个名字啊，不是，以诺给儿子起名这个名字，预言马土沙拉死的时候有大审判面临，甚至可能就把怎样的审判方式都告诉了以诺。所以我们看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即便是家谱，即便是活了多少岁，我们如果仔细一点，你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些道理，发现其中的一些道理。他原来告诉我们，而且以前我说挪亚传道传了99年， 以为神就是容忍这个世界99年，现在不对。原来至少从马祖沙拉出生的时候，神已经厌烦了这个世界，已经要审判这个世界，但是神宽容了这个世界，宽容这个地球多少年，宽容这个人多少年，969年。所以彼得在写书信的时候，他讲到为什么有人老是说啊，神说要来要来，为什么没有来呢？他说神看一日入千年，千年如一日。这是不是一日入千年啊？千年如一日啊，996年，969年大概就是1000年。所以神容忍人，容忍了这个时代969年啊，所以洪水就这样来了啊。挪亚的三个儿子，我们简单的看一下，第一个叫闪，后代为闪族啊，我们一定听到过这个线啊这个词。那么闪族呢，就这个他们是属于闪寒语系，居住在中东地区啊，那主要就是啊犹太人啊，中东啊，就是阿拉伯人啊这些啊。韩的后代呢分布在非洲和中东地区啊，他们有黑人，也有主要是黑人啊，颜色肤色比较黑啊，可能这个黑色呢后来会变化啊，但是也有白人啊。第三个是亚佛，亚佛呢分布在欧洲啊西亚地区。如果我们从亚佛这个词呢，你可以推算出几个字，一个是 Europe 啊 ，Europe， 它其实这个字是可以从亚弗推说出来的啊，亚利安啊，可以从亚弗这个词推出来的，所以他们用的语言叫做印欧语系啊，印欧语系。所以这是，那么有人问中国人可能是什么呢？中国人可能就是从韩，从迦南一族，然后再东移。啊，然后呢，产生了中国，中国这个中华民族这样一支，啊，那这是我们讲这个挪亚的三个儿子。刚才我们读到的，啊，在以西结书里面三次的讲到，他们的意义只能救他们自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三个儿子儿父的儿媳妇包括他的太太的得救，是不是因为挪亚？不是因为挪亚，因为什么呢？也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义，就是挪亚的儿子啊，他们得救，他的儿媳妇得救，也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义。因为每个人的义只能救你自己，刚才我们在以西结书里面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们六个人也是因为自己的义。那么怎么样的义呢？因为他们信称义。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看到有这样两点。第一点，挪亚在家庭里面带领这个家庭，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属灵领袖，把自己的家庭带领到因信称义。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挪亚呢和他们夫妻俩呢非常好的家庭教育的典范，让他们的三个儿子甚至儿媳妇都能够因信称义，他们能够得救啊。所以以西结书给我们传达这样一个消息啊，因为义得救，不是因为挪亚得救，不是因为他的父亲或者他的公公啊，他的公公而得救，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因为他们的义而得救的啊。那我们看到在建方舟的时候啊，有这样，神对挪亚说啊，这个神呢在这里用的是 Elohim 这个词呢，是比较用圣经翻译，大体上就是翻译成为神。那如果说圣经里面有的是翻耶和华的，当然我们英文圣经就翻成了Lord 啊，就主啊，所以 Elohim 啊这个意思，其中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审判者啊，所以这是神的审判啊。然后说是小于的意思啊，说是小于的意思。 我们注意这句话，神对挪亚说，换句话说，神和挪亚之间有这样一个团契的交通。我们想，神是个灵，神是个灵，他怎样和人交通的呢？灵里的交通，对不对？只有在灵里才能交通。可是上次我们根据啊，我们根据这个就是是诗篇二三篇，我讲过，蛇对女人说，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可是吃的日子眼睛明亮，是哪个眼睛明亮？肉体的眼睛明亮了。为什么道理？肉体的眼睛一睁一明亮了，就看到赤身肉体，肉体的眼睛明亮，看到的就是肉体。可是他在灵里面怎么样呢？没有交通了。所以接下来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他们就怎么样，躲了起来，藏了起来。换句话说，他们和神的交通没有了。那从这个以后呢，人和神的交通呢就没有了。那人和神什么时候要交通？这个时候你们看到他给挪亚说，这个时候有了交通。为什么有了交通呢？啊，说明神和挪亚恢复交通。这个也就是诗篇二十三篇大卫说的，他使我的灵魂苏醒。神使得挪亚的灵魂苏醒，因为他因信称义，所以神使他的灵魂苏醒，因此他们之间才会有交通。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有灵在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和神交通，神听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祷告以后，我们等一段时间，我们细细的再去思想神的话语，神也会对我们说话，我们也可以听到神的声音。所以神与挪亚的交通恢复了啊，因为他是义人啊。神把这一切告诉挪亚啊，这个挪字，我又打字的时候，因为我打挪亚有的时候出来两个字啊，一个是提手旁挪，一个是言字旁一个挪啊，这个两个字都会出现。有一些版本，那天主教的思高版本都是用这个承诺的诺，诺亚啊，这是我本来改了好几个，但是我这个好像还没有改掉啊。神把这些告诉挪亚，是为了救挪亚和他全家，在这样的败坏和审判中也有恩典。神没有消灭整个种族，而是保留了余种啊，这个余种两个字啊，我们在圣经里面听到很多啊，这个余民 the remnant。 神对造方舟的指示啊很详细。为什么很详细？因为这个之前从来没有人造过船，所以这个方舟造的神指示的很详细，就好像神指示会幕怎么造一样，也是很详细，材料各会幕的尺寸多大多宽啊，是个方形的啊，然后结构怎么样，要几层，然后里面呢一格一间一间的分隔建造，讲得很详细。这是恢复了的方舟啊，我跟师母去过一次，好像是2018年还是17年我忘了，去过一次啊。在什么地方呢？在 Williamstown Kentucky 啊，在那里啊，它有个方舟博物馆啊，你可以进去看到啊。我今天没有把一些我当时照片呢收集起来，真的是隔成一格一格的，然后哪一格里面啊，里面你去看的有八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啊，有的在喂动物啊，有的呢在怎么样啊，好像我记得还有一个在纺纱啊，纺纱啊。所以呢，神讲这些呢很详细的讲到啊，怎么样造方舟啊。第三呢就是洪水泛滥在地上啊，创世纪第七章啊。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洪水事件啊，持续了多久？ 下雨持续了40天啊，40昼夜啊。同时呢也告诉我们啊，7章2节到3节要把这些动物呢都带进去啊，洁净的七公七母，不洁净的啊是一公一母啊，洁净的动物包括飞鸟啊是七公七母，然后40昼夜啊，40昼夜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圣经里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呢，40天常常和试验和试炼和考验联系在一起。那这个40天是不是试炼一下？是不是试验一下啊？看看挪亚的信心呢？啊，40天也是重生和更新，象征着神的怜悯和恩典，新的生命和希望的开始啊。那这我们看到很清楚，神既灭掉了这个世上的人，但是神让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啊，一个新的开始，也是预示着重要的属灵经历和转变。那这是40天，主耶稣在旷野啊受圣灵的引导，在旷野受试探40天啊。所以这些还有呢，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啊，也我们都看到这样40的含义啊。然后我们看到神和挪亚有一个约定啊，在这个约定之前呢，挪亚洪水退了以后，挪亚出来以后做了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挪亚献祭啊，在创世纪8章20节到22节啊，21节，20节说挪亚筑了一座坛，筑坛是做什么呢？献祭。第二呢，敬拜。我们看到他第一件事情，他不是说啊，明年我们要吃了，所以保留的这个种子呢啊，赶快去啊坑坑地啊，除些地，然后撒些种子。要不然明年我们方舟上的粮可能已经坏了啊，长出来，或者让这些啊这些动物呢赶快让它们多生养，将来我们可以吃肉的啊。我们看到经过洪水以后呢，神允许他们吃肉食，所以他做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神献祭和敬拜啊。那么从献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又一次看到挪亚的信心啊。从哪些事情可以看到呢？他把洁净的七公七母啊，我们知道当时虽然所有的动物啊都有七公七母洁净的啊，放带到了这个方舟上面，但是每一种每一个都是稀有品种，对不对？现在我们中国大熊猫是稀有的，我想大熊猫远远不止7个，它都是稀有的。金丝猴远远不止7个，所以7个呢，个个都是稀有品种。它能够把这么贵重的东西拿出来献祭，我们看到啊，它实在是一个很有信心的。神会让他们继续繁殖，我献上了没关系。然后呢，我们看到珍贵的献祭是神所喜悦的。主耶稣有一次带着门徒在会堂的前面，看到这个寡妇把2个小钱丢进去，主耶稣说：“你们看，他把那养生的2个小钱丢进去了。2个小钱啊，我们今天也是，如果你把2个小钱丢进去啊，叮叮当当就听得见。”养生的2个小钱啊，圣经描写很有意思。2个小钱他有个选择，对不对？犹太人说11奉献，我丢1个小钱，我还是15%奉献啊，50%的奉献够了。他把2个养生的小钱丢进去，圣经讲的很有意思，2个小钱，他不是一个大钱没有选择。拿出来一个大钱丢进去，2个小钱都丢进去。主耶稣知道是2个小钱，这个寡妇饿死没有？没有，神一定供应。
啊，神一定供应。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神为我们牺牲的更多。主耶稣差遣他的独生儿子来到这个世上，而且主耶稣在希伯来书第13章12节讲到耶稣基督怎么样呢，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那他自己流下的血让我们成圣，而且他也在城门外受苦。英勇就义义，好像以前烈士说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争，杀头不要紧，就怕活扒皮。如果一寸一寸给你割下来怎么样？马太，我应该是马太，马太死的时候就是这样死的，中文叫凌迟处死。我们再看上帝和挪亚立约第九章一到十七节记载，重申了当初给挪亚的命令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说生养众多遍满了地，那么创世纪第九章里面也有给挪亚说要生养众多重新好像一个新的人类重新开始得到了吃动物的特殊许可，但是有一条你要做到的，就是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动物被杀了必须尊重血，因为血代表了动物的生命原则。这个在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十四节，生命记十二章二十三节，当然这是在挪亚那个时候很久以后的事情，但是神界的圣灵又一次向以色列人声明这一条禁止不可以吃血。然后神和挪亚所立的这个约呢是宇宙性的不是一个人，不是挪亚一个人，而是和挪亚的后裔还有和这些活物和这个地，叫做这个地也要不再做主了所以呢，而且呢立彩虹为记号，洪水以前没有下过雨这是创世纪二章五节，所以那时候不需要彩虹，所以彩虹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让人看到神在约中的应许这个彩虹呢，这个记号，第一个让人看到这个彩虹就知道神跟我们立约的应许这是神跟我们立约的应许，而且我们从这个彩虹这个应许里面，我们想到我们的神他是守约的所以看到神对于约的信守，这是彩虹能够告诉我们的那最后一部分是挪亚在新约时代的教训为什么主耶稣要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讲到这个挪亚那个日子怎样，所以我们要看看还有哪一些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教训的首先我们要看到给我们带留下的教训，就是我们要像挪亚一样的有信心，要和挪亚一样的能够有顺服。刚才我们读过这些经文，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都照样行了，不折不扣。然后第七章第五节也说的，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再次强调挪亚的顺服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也告诉我们他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因信称义，因义而得救所以挪亚的信心呢，他相信神的警告，洪水还没有发生，他的信心呢促使他采取行动，成为义的榜样。如果神叫你造方舟，没有这么大信心你会造吗？戈夫木是哪里的木头？从来没听说过。
要做这么大个方舟要多少木料啊？靠我们一家人，就算我动员一起动员还有其他人，他去传道没有人信，只有这一家人。所以造了99年，需不需要信心？当然需要信心。神说你把洁净的7公7母，不洁净的1公1母都给我召唤上船，我怎么召唤啊？我到哪里去叫他们？对神有信心。所以我们从这些里面都看到他有信心，他也顺服。彼得前书3:20说，当时神宽容等待挪亚预备方舟的日子啊。所以挪亚对神的计划的信任和耐心啊，挪亚他等待神啊。所以这句话呢告诉我们，他有这样一颗信心，他对神的计划有相信啊。所以这些经文呢都一起给我们看到了挪亚作为一个信心和顺服的典范，这是我们经常要学习的。在一个充满罪恶的时代，他选择了与神同行，神也因此定了那个时代的罪、洪水的审判和拯救啊。这是我们从这一部分的我们看到彼得前书3:20-21啊，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啊，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水也是拯救，不光是审判，不光是把那些人灭掉，他说借着水得救，这个水也是得救。借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8个人。然后我们注意下面我重点化的这水啊，那这水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水所表明的洗礼。所以那个洪水它也表明了我们今天的洗礼。洗礼是不是得救啊？洗礼是让人得，是神的拯救啊。所以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当然这个洗礼的水不是，它并不能够让我们得救，但是它是我们拯救过程中的一环。是什么使我们得救呢？是借着耶稣基督复活我们得到拯救，但是至少洪水是表明那个洗礼啊。他进了说，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人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啊。所以我常常劝一些弟兄姐妹啊，已经信主了，决志了，决志以后呢他就没有受洗。为什么不受洗呢？说那受洗不受洗不是一样吗？那受洗和得救没有关系吗？是的。但是既然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主耶稣说，主耶稣在大使命说，对门徒说，你们要去干什么？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对于我这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愿做基督的门徒来说，主耶稣的命令就在于，那你要成为基督门徒，你就要受洗，对不对？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啊。所以受洗也是主耶稣的命令啊。那这个洪水呢，既代表了审判，也代表拯救。因为上面说借着水得救的不多，所以借着水得救啊。所以这个洪水呢，它既表示审判，也表示得救啊。在新约时代，因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你们啊。所以洪水表明洗礼啊，这是一个预表意义，代表意义。那么进入方舟啊，我为什么把方舟打个括弧呢啊？今天我们不需要每个人大家家家户户啊再跑到那个啊这个肯塔基的方舟去，容纳不下。这个方舟什么意思呢？就是归入耶稣基督啊，进入方舟归入耶稣基督啊。它有两个含义，方舟本来有两个含义啊。第一个是分别，进去的人和外面的人分别，外面的人圣经告诉我们都是不信从之人啊，一个分别。 进来的人呢都是有信心啊，称义的人进到方舟里面，是不是这样分别开来？今天也是这样。这个教会啊，教会有一个词叫做 Ecclesia， 这 Ecclesia 就把人招出来聚在一起，所以招出来我们叫分别为圣，与不信从之人的分别。第二呢是得到保护，免于审判，得到保护，这是方舟的含义。那从今天来讲呢，我们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就是这样的含义。进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和不信从之人的分别，我们得到在将来审判来的时候呢，免于这样一个啊。那在比最后啊，比这后书三章啊，翻哪一节经我忘了打进去了。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了，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造成人的日子。那个时候审判不再用水，用火焚烧啊，用火焚烧，这是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讲新天新地，天地要减去啊，用火焚烧有没有可能？到了今天，科技发达的今天，杀人大规模的杀人武器，原子弹、核弹，对不对？现在进入倒计时。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从这个挪亚身上实在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要有顺服的心啊。我们也跟慕道朋友说呢，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不是吓唬人啊，不是吓唬人啊。圣经里面我们实在可以看到，也有很多人的见证啊。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让我们把你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直到从你来的日子近了，那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我们从圣经里面，从你的话语中间看到你来是要审判这个世人。主耶稣，我们真的是求你保守看顾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警醒等候你。谢谢你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